想到这个第九个提升叫做世事无碍，这就是讲到华严经的这个提升。华严经啊，它以着一知法界为它的提升，这个一知法界再分出了十个法界，一是十法界，一个是理法界。这个十法界呢，就是前边讲那个六乘体都属于十法界。第二叫做理法界，就是这个地方那个机器以真如理性为体，这是理法十法界。理法界第三理事无碍法界，就是这个第八重体。第四个法界叫十事无碍法界，这就这个地方讲到第九重这个体了。这个华严经上讲那个最玄妙的道理呢，就是讲这个大小无碍、一作无碍这些道理。平常时候讲两句那个华严经上道理，就是欲以毫端现宝王刹，作微尘理转大法轮。这都是华严经上的道理了。一毫端一个毫毛，我们身上长的这个毫毛，端那个头上，在那个毫毛的头上，像个宝王刹，像个菩提三千大千世界。宝王就是菩提，刹就是世界。一毫端现宝王刹，作微尘理的这个毫毛是众生的正报的一小部分了。微尘是依报的一小部分，三千大千世界随成微尘，微尘无量寿嘛，每一粒微尘都能到那里边去转大法轮，转大法轮也是现出菩提宝王刹，现出世界，这就显出玄奥了。实际这个不玄奥，华严经上讲到这个小大无碍，毫毛小，微尘小，三千大千世界宝王刹大，小大无碍，还有一朵无碍，是一个毫毛里边居住无量寿的宝王刹，那一粒微尘里边也居住无量寿的宝王，那个一朵无碍，这个一朵无碍还不算妙，还要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。你一粒微尘是个小的，像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个大的，小大无碍。小大是一粒微尘里边像一个三千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变成微尘呢？每一粒微尘里边都能还是三千大千世界呢？寒舍的第二层上还都能碎成微尘，微尘的话还三千，这叫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。为什么要讲这些难懂的道理呢？我们这个真心本来玲珑透彻就是那个样子，我们没有正在真心，你正在真心你才了解它是这个样子。那么现我们没有正在要先谈这个道理的了解，我们拿我们凡夫的妄想心，他也有这个境界，我们白天睁着眼这个境界显不出来，反正晚上多棒啊，他可以显。比如我们睡一个面场，这个面场顶多了不过三十尺宽，五六尺长了，等于一个毫端等于一个微尘。那么你睡着做梦了，至于做梦你是哪的人呢？你是高雄屏东的人，你做梦回到你庙里去了，这一下子这个面床啊在它拉宽拉软了，一下子放大，放到了屏东高雄。你要是马来西亚的人，你做梦回到马来西亚去了，这放更远，这叫做是小大无碍。那么你要是做梦做的回到庙里去了，做到庙里做佛事了，庙里很多出家人， 还来了很多的信徒，好热闹的，不太开讲，这叫做是一多无碍。做梦见一个人睡觉一个面房，好多的出家人，好多的信徒都见到那个一多无碍。这个梦里面还会套梦，做梦睡熟了，梦里面再套梦，这叫处中无尽，无尽生处。妄想心只有这么个境界，妄想心怎么也有这个境界的，妄想心一直真心起的。不过我们这个样的境界在梦里的现出来了，不起妙用。你要是真正正在那个真心啊，正在那个事实，我的起妙用。怎么样能你正在呢？那就像华严经的修行了。他一着十八界，他里头三个八界观，那个十八界观不着卦象。为什么？十八界是众生的境界，那个不要卦象，自然而然一切差别思想你都会显现，用不着再去修行。那观想就打那个理法界卦象了，理法界就真空觉相观，第一个观这个真空，一切法都是真空一体，真空一体没有相，这些差别实相都如幻如化，都像做梦的。你能力正在这个第一个幻想叫真空觉相观，你第二个就能就一时无碍观，第三个叫周遍汉龙观，就是这个事实无碍发现，每一桩事每一桩事都不像障碍，而且小事里边套大的事还从中无尽无尽种种。这都是讲到华严经圆教的道理，才讲这么高这么深。因为五教一开幕上他要讲圆教嘛，所以这个事实无碍的议题也应该知道，将来你学华严经乃至于学法华经这种道理都要了解。这讲到第九了，这再讲到第十个提醒，再看入这个问题。第四，海印冰显体，如上九门差别无尽教法，皆是如来海印定中同时冰显。今次教义现在不要教问了，皆讲到那个如来的海印定中同时冰显，讲到这里以这个海印大定为个教题。这个如来的定，定就是禅定了，二乘人的禅定赶不上菩萨禅定，菩萨的禅定八地菩萨赶不上九地，九地赶不上四地嘛，四地菩萨赶不上正觉，正觉赶不上如来，一部禅定一部禅定深，到着如来他这个禅定，这个禅定叫做海印大定。海印是个比喻，比喻这个风平浪静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这个海不起波浪，忽然间看见很多的景象，这就是由那个世间的种种景象反射到那个海里边去了，也叫海市蜃楼啊。那个海里边它有没有差别，有吃力，我要先现哪个相，现它不是同时顿现出来。这个如来在这个如来的这个大定呢，就等于那个海印一样，印是印象，在如来那个心里呢，这一切法同时顿现。冰显用个冰字，冰是很明显很光明的意思。这前边九门无论讲到哪个历史无外，讲到史书外，还都有差别的意义。讲到第四门呢，讲到如来的禅定就都同时顿现，一切法都是如来说的，如来说的 哪个有钱之身不出前边哪个九门，这个九门是有吃的了，在如来心里没有吃的，但是同时尊贤，如来说法怎么会有了差别，有了吃的呢？因为对着众生的根基说的法叫应机说法，你是个钱的根基，他跟你说个钱的，你是个神的根基，他跟你说个神的，你是个愿的，跟你说个愿的，但如来心里边并没有差别，这叫黑眼惊现。以这个如来的黑为要紧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如来说的，没有如来的那个海印大定，他也说不出来法不是。这就如来所说的无量法门，在哪来的？从中依据的海印的定，就是海印三昧，梵语三昧，反正中国话叫做定嘛，就是海印定。同时尊贤，看着是有差别，实际是没有差别，同时并现。这把这个十门呢、啊，有钱之身十门的教题都讲完了，这在讲到这个五教义开蒙上，五教义开蒙上是那个十门提醒啊，是哪一种提醒？是五教义开蒙的提醒呢？这就活到五教义开蒙上，讲到哪里去了？说教说北极，这个风是我吹过去了，近视眼睛看不见，到我的现场看到那个文字啊，如上所说的九门的差别无定教法，皆是如来黑印定中同时并现。那么现在活到我们这个五教义开蒙上了，仅此教义是诸祖磐石啊一祖记录，化验中的诸祖分判揭示出来，一祖由这个虚法大师把它记录出来的，同受前之师门。你磐石你记录离不开生命俱问，在前边那个师门的教习都是里边以生命俱问为教习，若以前世错锐旁通，法法命中啊，通通见到，这是第五个，第五门诸法显一门。你依住那个生命俱问，错锐旁通，就是你看见什么法都可以悟到，那就是第五门诸法显义这个教题了。若问罗一等，皆依诸佛及依诸心识显现，这是第六了。前边讲的问谁一，一谁一，问若一，都是诸祖他的心识显现的，也是一祖虚法大师显现的。没有心识，哪来的问，哪来的一呢？那就以心识以那个第六门为教题了，这是第六。若心若经，前边五门是经。第六门是心识，叫做心，若心若经，皆依真性，即是第七了。离开真如妙性，哪来的若心若经呢？合起来就是第七门，真如实性为七了。八九二门可识而知，他没有解释。八九二门，八门就是离识无碍门，有那个第七的离。与这个前边那个六种的识离是无碍，再合到那个第九门的识是无碍，你可以类推，你自己识理识理就可以了解了。那么再讲究第四个教题了，一诸诸及一诸海印定现， 这个你下边你看他转这个大丸子，他会解释了。这个海印大厅是如来的大厅，这个诸位祖师还没有成佛，他拿着海印大厅了，一如这么有海印大厅了，他又说到这个地方了，他会解释，这就是那个统一大师的智慧了。第四，以一座主珠，化验中的主珠，一珠及这个左无交易的这个海印大师，他们的海印定现出来的，以用本愿力故，如来加倍力故，顿于阴心玄其果定，能劝其行定。这个化验中的主珠，他没有称呼他拿来的海印定，这个左记录无交易的这个学法大师，他也没有他拿来海印定了，他的本愿力，他的祖祖都有本愿，义祖也有本愿，本愿干什么？本愿要弘法利生，跟父的本愿没有两个样，所以他用这个本愿力啊，加速他能现出来海印定。还有这个祖父加倍之力，如来要加倍你，你有这个护法力生的大愿，你虽然没有成佛了，如来可以加倍你，加倍你带个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在你这个阴心之中顿时现出这个果定，果定是如来的果，护果的定，阴心是菩萨的心，就是祖宗的心，就是一种的心，在这个因为的心中顿时显现到如来定出来，所以也可以说是海印定力为体了。讲到这儿，讲这个体性讲完了。这讲这个第六科，就是玄师大义最后一科所劝的宗趣。这个古时候写这个宗趣两个字呢，当部说通于宗，当部就是你这一部经说最准通的，那就叫宗。那么我们现在的就是宗，就是宗要，宗就是宗旨，这一部经最要紧的道理就是你的宗，也就是最要紧的宗旨，就叫个宗。取就是取向，这古早就是宗旨所归，宗旨所向叫做取。你有了宗旨了，有了你最尊重的这个道理了，你要的归向到哪里，这就叫个取。你向到什么地方，这就叫个取。俺现在这就是因为目的何在，这就叫个取。比如说我们讲净土宗了，讲净土宗呢，就是以这个心愿恨善法为宗，以求生西方净土为取。你离开心愿恨，你这个净土法门就没有了。最要紧的道理就是心愿恨，那就是个宗旨嘛。有了心愿恨了，你的目的何在呢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求生净土，那就是我的归取，我的取向，这就叫个取。现在不是讲净土宗，是讲这个无交易开蒙他的宗，他的取，他的宗旨在什么地方，取向在什么。第六所劝宗取的，确实显示出来了，前边能劝示的是这个体性，所劝的是宗旨，有宗有别。像这个宗旨，有宗的宗旨，有别的宗旨。宗以文字般若为宗，观照实相般若为取。这个宗的宗旨，也就是一切不佛的宗旨， 一切佛法都是般若吗？这个般若分三种，第一是闻智般若，第二是观照般若，第三是实相般若。以闻智般若为主，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会研究佛法，就会学着修行。你修行，你离不开经典呢、啊。经典叫闻智般若，这个是最重要的道理，不是离开经典另外去找个般若。最重要的道理都在闻经典那个闻智里边，这叫闻智般若。可不是世间上的闻智，世间是闻智，不叫般若。你的经典是闻智，闻智它叫闻智般若。它是般若叫智慧嘛，它是讲智慧的闻智。就以这个经典上的闻智为我的重要，为我的宗旨。你研究好了，你了解了这个闻智般若的道理了，你得去观照，这叫修行。观照般若，修行有个正果，你正在了，正在叫实相般若。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是我的取向。我研究闻智，我不是执着闻智相吗？我要修行嘛，我要修行要正果嘛。究竟是观照般若，正果就实相般若，那是我的取向，那是我的归去。五角一开梦是这个样子，你想做一开智慧，一做五角一的问题研究，这叫问智般若。研究通了，你得去观照，你得正这个实相，这叫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懂得这个中的中学的道理呢，你研究佛法不会走错路。一天到晚研究经论，不去修行用功，走错了路，这叫执着了闻智相。一天到晚研究闻智，不去去观照，不去去观照，你怎么能正果呢？这叫走错了路，走错了就是偏到问题对了，执着的问题下，你认为问题就是佛法了。还有一种人的要修行，不要研究经典，这又走错了路。你没有一座问题薄弱，你怎么去观照啊？你在那盲修瞎练，坐坑落钱，你还不知道，正错。你说问之不若，他知道问之相，他还能说，还能讲啊。那个你离开了问之不若，要去观照不若，盲修瞎练，自己跌跟头，堕坑落钱，跌到坑里边，跌到沟里边，你还不知道，是个更害。你就知道这个三不若的道理，问之不若是中。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是去，总去合起来，这才是中道，你不会偏到一边。古人有两句话：一问皆已，三世复原，历经一止，变成啰嗦。你把这个两句话记住，你就不会走错路。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学问智般若了。可单单一问皆已啊，三世父就受了冤枉。佛法能是问智吗？那问智是实相，你研究过来也就都是问智的实相，三世父不是受了冤枉吗？那么怎么样呢？你在个问智般若研究好了，你得去观照般若，你得修行嘛，修行用功你才能证得实相啊。净学问智不去修行，三世父不就受了你的冤枉吗？你以为佛法就是问智了？所以一问皆已，三世父冤，三世父都受了冤枉。可是下边这一句给你修正过来，历经一止变成啰嗦。 四佛在那，四佛在井的问世上，你离开井边一个字，你去探四佛，就是魔王的说法。离开井一个字，变成魔说。这就一个问世般若，你才能去观照般若，才能证思想般若。你离开问世般若，你怎么去观照？现在你用功用到外道那儿去了，你怎么就会成佛呢？自己你一做这个三般若的道理有中有趣，你学佛法不会走错路。孔理大师是这样解释的，道院学佛法呢，我自己很清醒，我亲近过名师，最该利益的就是太虚大师、赤州大师这两位老人啊，跟我们讲佛法不会指导我们走错路，不会叫你单学问者不修行，也不会叫你单修行不研究问者，所以我才有这个胆量跟诸位说，你听我道院的指导，我不会指导你走错路。怎么样才叫做不错路？要行结并重，一方面求结，一方面修行。现在呢，还是以结为重。现在要研究文殊菩萨，你不了解你怎么修行吗？但是了解了以后，就是要修行的，不是单执着文殊叫做文殊相。叫说是不能当宝啊，那个文字上的般若是谁的般若呢？是佛的般若，是菩萨的般若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要想得到般若，你得去观照般若，你得正得思想般若，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嘛。所以先研究教理，研究的就是要准备修行，这叫先结后行。那么你量研究的差不多了，不讲道理也是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行结并重，这才用那个一边结一边行，一边行一边结，叫行结并重。到道理都研究贯通了，不要再结了，专门性，这叫恨其结绝，恨闷发起来了。那个结束，那个就把它散去，不要再罗尔巴说结这些问题了，我都懂了，问题就在我心里嘛，道理我统统贯通了嘛，现在就是要专门修行了，恨其结绝，这个道到最后专门修行，不要结问题了，中间那一段要行结并重，一边结一边行，现在的我们是脱下手，先结后行。你要修行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准备着修行，不修行错误的，不要着急，先了解问世般若，这是个种，种就是种子嘛，是一切佛法都以这个为种为取啊，这在讲这个别的道理了，别开就无对了，这个无对呢也是很不容易懂，尤其初学的动作听着很费力，你还是刚才我讲给听那个提醒，你要定下心来，你要听懂了以后再看境界很容易懂了，这个五对是一对比一对深啊，别开是五对一交易一对，从山势层级教说为中，大师门华义以义为取，这个第一对下边加个解释，解释没有听过还是很难懂嘛，但是我慢慢讲会叫你听得懂，你听这些来听，这个五教义所讲的教是释迦如来一代释教，一代释教不出三世，下边会讲到日出现道士， 日生转照时，日暮换照时，这个太阳出来先照高山，说的化验经再升起来偏照大地，这就是说的那个恶汉方登般若，到了日头落的时候又换照高山，这就发幻涅槃。这叫做三个世说的法，三个世都属于教，教的怎么教的？圣人北下怎样？圣人就执着父，甲北以下众生的语言就叫个教，就是父的言教。这个我们就以他为宗，是父说的法，都是我所最尊崇的。你这么一三是教，说，说就是如来说的教，说的法，教说为宗。大师能化义，以义为宗。下边会讲到世中义，世中化义义是意识，教化众生的意识。比方你是个人天乘，用什么意识教化你？你是个二乘，用什么意识教化你？你是个全教菩萨，用什么意识教？你是个世教菩萨，用什么意识教化？这个世门的意义，你都了解了，这就是你的取向。这个教义一对讲完了。第二一对叫做历史一对，史历一对，居华以史愿为宗，先华法教义为宗。你们听过史教义有华以华法了，这个教化众生的意思都属于史愿，史相的因缘，教化众生的意思，这个是宗。你要了达这个师门的意识吗？可是你明了了这个，你要明白那个化法的义理，化法的义理是我所取向的，这叫实理一对。明白了实相，要明白它的理论，这叫我说我的取向。第三，精致一对，原无教断正恨为精为宗，法六种所上差别之为趣。你要学这个无教义呢，原是你的心的原理，原理呢这个无教消失中的原理，无教各有个断正，断烦恼断到什么地方，正圣果正，无教不同。了解了无教的断烦恼正圣果，各有个恨为不同。小教正的什么恨，正的什么恨，正的什么味，这个实教同教各有个恨，各有个味也不同，这都属于境界。断烦恼正圣果，修恨正味，都属于境界。这个要了解了，这就是我的宗。要把这个六种所上的差别之为心，把这个一切佛法归纳起来有六个种，下边会讲到。这个六个种都属于差别字，差别字我统统要把它发生出来，这就是我的取向。这第三，修正一对，修成种种六成地位为宗，正如观内世宗法界为趣。这个六个宗啊，我都要修行。我修行啊，他这个六个宗里边有六重的地位，我都要尊重他，我都要崇敬他。那个六个宗里边的六重，这个宗的言中六重的地位，我都要尊重，这是我说的宗。我要正如观内，我要修行了，修行八戒观了，去观内有十种八戒是我的取向。十种八戒的名字刚才讲过了，十八戒、理八戒、理是无碍八戒、十是无碍八戒，是我要以这个十八戒为我的取向。第五，因果一对， 阴历六位，赵车始终八戒为宗，把那个地史中那个一对修正一对，把它合起的是一个宗。我经历过这个六个宗的这个横位了，这个十八界我统统把它找出了，这就是我的宗。国院妙诀，皇贵一真八界为主，我正在这个六宗的横位，这都是差别横位了。我以我的愿觉国位，就是府的那个圆觉庙，圆角的庙觉为我的最高的国，这是我所中的。那个十法界呢，合起的就是一真法界，以正的一真法界为我的取向。如是无对，前后辗转相应生气，这是大一观。这个五对呢，第一交易一对，把这个交易合起来，教师中意思去了，合起来变成一个中，再有第二个，第二个就是精髓一对了，第二个就是实力一对了，把这个交易都算个实为中，再加个力为取，到了第三呢，无论是实无力属于精。再加个纸上去，这叫精致一对。到这个底死了，以这个修成种种六成地位，就是把那个精致合起来为一个整，正如这个观内始终八戒为一个去。到第五了，把那个前表五种都算一个整，四中啊都算一个中，正到第五中，这个圆觉妙国一真法界为不起。你们要是会画表呢，把这个五对把它画成一个表，你们请过那个宗派院流了，像那个太虚大师画的那个八中的那个表，就是这么个样子，由浅至深，前边交易一对，再合起来就是第二个的中，再加一个这个离上去，这就是前边交易都变个式，再加个离，如是这么你画个表下来，这个五重啊辗转为影像升起来的，升到最后呢，讲到圆角的中去，就是以正到圆角的妙觉复性为我的中，从这个圆角的部位中，你正在一真法界为我的取向。那么讲到这儿嘛，这个玄师大义就是这个玄坛大义，这个六门都讲完了。这个讲完了，我还是劝请诸位同学了，你一定要把它看它一遍两遍三遍，要把它看个熟，最初看很费力气。你把这个六门我给你讲过了吗？总比较好了解些嘛。但是看再后看自己还有这个玄坛嘛，那就比较容易懂了。这个第一颗虚数来源，这个五角一开蒙打哪来的？第二个玄师这个五角一开蒙的大意分这六门，都讲了这个两大颗讲完，讲这个第三颗随文主师，还要学到分科。不晓得分科了，不晓得这个大纲在哪来的，有这个大纲嘛，才生出来枝叶出来嘛。这个水文祖师呢，再分两科，一中小题目，小问十一啊，就是这个小，小就是解释，中小。小就是解释，解释这个题目。第二是别注文语，注也是解释，再分别解释这个文语。初二，初就是第一科中小题目， 那个再分两科，叫错二。一正式题目，揭示这个先生无教育开蒙这个题目；二显示遗嘱，揭示这个法题，再揭示个人题。这个无教育开蒙谁主的？取法大师主的，再揭示揭示。简单是揭示遗嘱，错。先揭示第一科正式题目，先说无教育开蒙。这个先说是化缘中的第三组，那个黑板上写的有化缘中的五组，初组是读顺，二组是止言，三组是先说，四组是清亮，五组归奉。这个五教三观呢，都是初组二组里的，为什么这个先说中它不叫个主色中，不叫个止言中，它叫个先说中呢？因为到了第三组了，这个化缘中啊才大行起来，一切那个不圆比的道理啊，它才圆满具备，它是个大风尘，所以要推崇这个化缘中的主事的，都推出这个先说为是第三组。这个教义不完全是第三组发明的，由初组二组发明的，但是由他完成的。这个样的解释啊，先说就是第三组，无教义。就是他把这个释迦如来一代四教分成小师中等院这五个教，五个教有五个教的意识，这个意不执着是意，下边再有一科叫是意了，不执着是意，就是五教里边的意识。刚才讲过小教它有个小教的意识吗？释教有释教这个意识，各有不同。开蒙对着那个光子说的，他先住了一部先说无教义，就叫个先说无教义，但是呢大家听不懂看不懂，这才流露出来一本叫个先说无教义。开蒙，开蒙开是开启，蒙是蒙通，蒙通就是初学的人。那么我把这个题目就消通了，下边这个注解了，总结了很多，总结了很多了，你们就得把它看，看那个总结，看人家解释先说两个字怎么解，无教义怎么解，开蒙怎么解啊，要把它看，把这个页掀过来，掀一页过来，再掀一页过来，掀两页，再掀三页过来，这个三页都是解释这个题目的，你们自己要看啊。这检视这个遗嘱，请折碎赤云沙门取法记，前边解释那个举问的时候已经解释过这个人的题目了，那么现在再解释也比较好懂。请就是个朝代的名字，就是我们中华民国以前这个朝代清朝，指出他是清朝的人，折碎就是前边那个孤杭两个字，孤杭就古时候的杭州是个小地方，折碎就是浙江，就是一个浙江省，是个大地方的名字。比如说前边说了我们是吉隆海飞市，这后边说的是台湾省海水市，就是这么一个解释啊。浙水是浙江省，前边古杭是古杭州，赤云跟前边一样了，赤云是个市的名字，沙门也一样，前面叫灌顶沙门，多了灌顶那个什么，它是咸米双通，也说米中灌顶部的。这个沙门是出家人的通声，这个主街上呢，它是翻译沙门神叫勤习，勤修山学，熄灭山洞。那么我把黑板上写上面叫初学、中学的记着，勤修戒定慧， 三学就是三五六学，三五六学就是鉴定会，三五六学勤修鉴定会，熄灭三毒就是三个根本烦恼，就熄灭贪嗔痴，合起来的气息就是皈依沙门，出家人同生。那么他一个别名呢，他是哪一位沙门呢？他名字叫曲法，叫做曲法大师记，是他记录出来的。这个下边这个